这个以赛亚书前面39章。那么最重要就是讲到他的荣耀。那么自从以赛亚看见了基督的荣耀以后，他当然就要把他里面所看见的来告诉别人。所以现在我们看见到底基督荣耀是怎么一回事。所以如果这样，当然从第7章开始嘛，对不对？然后第7章、第8章、第9章。可是呢，你若光看第7章、第8章、第9章，一猛然来读的话，你会糊涂的。你觉得这两个连不起来的，必有同女怀孕生子，和当时的背景好像连不起来，所以这就是我们没有把主的话读透的缘故。因为首先你要知道，在前面39章是在还没有事情没有发生以前，以赛亚已经说了一段的预言。那段预言就证明说，当时无论是北国南国，他们所受到的亚述的威胁是个怎样的威胁。所以以赛亚告诉我们，将来有这些事要发生。所以到了最后36、37、38、39，以赛亚就把那段故事告诉我们，后来历史怎么应验告诉我们。所以当你读这一段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刚好有一段是和列王记上下重叠的，有一段是和历代志上下是重叠的。那为什么多了这么一段呢？非常重要。那就是因为以赛亚特别提了这一段，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在以赛亚的时候有预言也有历史。那一段历史就证明说他的预言是果然应验了。可是呢，等到你从后面一段，从后面27章，如果我们相信一个作者的话，那只有预言没有历史，对以赛亚来讲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因为我们今天是在后来读的，所以这个预言已经应验了。比方说古列将军果然在公元前539年已经让巴比伦走入历史了，对我们今天回过头是历史，但对于以赛亚来说乃是将来的预言。我很可惜，就是新派的神学，他就觉得神看不远，神的眼睛看，神的眼睛像我们一样不可能看那么远。但是其实呢，我们知道说，从第一段39章，你看见神看得比那个远的更多。可以说神甚至可以看到那个以后的2520年，可以一直看到今天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你不能说以赛亚是今天写的，不能这样说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神要毁灭智慧人的智慧。许多时候我们自以为聪明，我们以为说我们懂得这许多，结果慢慢的，结果真的把我们绑住的，真的叫我们走投无路的，就是当初我们所立的几个原则。那么那些原则你如果应用在上面的话，好了，很自然的以赛亚书就可以有两个作者。那如果你真的根据你所发现的原则来推广的话，那今天你就完全糊涂了。所以我们今天还得要回到神的面前，我们相信说主的话是不会错的。你用约翰福音来解释以赛亚书，你就根本就是一个作者，你不去担心两个或者三个，非常清楚。那回过头来，我们现在要问，当以赛亚前面一段39章很明显的在事情发生了是36章到39章，在这个以前以赛亚已经预言了。那现在我们要说，以赛亚他是得着启示的。以赛亚不是只读历史，以赛亚不是历史学家，以赛亚是先知不错，但以赛亚也不能只是讲预言，这个也不是。预言需要解释的，历史也需要解释的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前面39章圣灵就给了我们那个解释。那么当以色列人面对亚述的时候，那个背后有一些属灵的功课，那些属灵的功课你只能用属灵的角度来看它，来解释它，否则就是无解，否则你根本就是不明白。就好像今天我们只知道历史，我们不知道历史的解释一样，完全一样的道理。所以呢，现在我们就回到39章。所以为着方便起见呢，我们先把预言看了。 然后我们看这个预言怎么样应验，然后回过头来才来看这个预言的解释是什么，然后呢历史的解释什么，然后我们就看见说以赛亚果然看见了基督的荣耀。所以明白吗？很可惜今天大家把圣经当作学问来读的时候，他可以把历史读得清楚，也可以把地理读得清楚，也可以把预言读得清楚，但是那个预言跟历史都是没有解释的。所以虽然读了以赛亚书，只是以赛亚书而已，不信大家去看，你到坊间去找任何第一以赛亚书、第二以赛亚书，读来读去你最多只是一点历史而已，你得不到属灵的教训，对你属灵的生命没有供应，根本没有喂养。那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就是大家把以赛亚书、把神的话就变成了像一般的历史书，像一般的预言书、先知书。那弟兄姐妹，这就是非常的悲哀了。人为着好奇想知道明天的事，如此而已。那么人为着要得一点的教训，读一点历史，如此而已。那么难道以赛亚书就是这么多吗？所以这一点呢，我想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应该有认识。那么讲到前面一段的时候，我需要给大家我们来先来看那一段的预言。这普通呢我们可能很少注意到，那么先预言，然后历史，然后再回过头来看那个启示啊。我想那个次序呢，我们稍微把它这样调调一调就很清楚了。所以我们好不好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第九章，是从第八节读起。那为什么从第八节读起呢？因为真的讲到基督的荣耀，一定是讲到他道成肉身。那么这是从第七章开始，然后第八章一到第九章，那么一直到第九章第七节，这是一大段。这个整个大段是讲的道成肉身。那普通很多人读圣经只读第七章，明白吗？所以就糊涂了。其实圣灵的启示呢是一口气的，从道成肉身，从必有童女怀孕生的一直到第九章。所以第六节说，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的名称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，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，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，从今直到永远，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知道说这一段预言，道成肉身预言和大卫的宝座有关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亚哈斯的时候，大卫的宝座并不是坚定的，不是稳固的。所以亚哈斯的宝座，就是大卫的宝座，是怎么可能稳定，怎么可能坚固？那么不要忘记，这和道成肉身还有关系。所以一直到今天，犹太拉比还是不明白这一点，他还是从历史角度，还是从一般人的角度要明白他们的历史，当然他们不明白。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要紧。所以简单的来说，讲到基督的荣耀，从第七章开始，我们知道以赛亚就讲到必有童女怀孕生的，一直讲到第九章，那么最后一直讲到第七节，我们知道最后呢，果然我们知道道成肉身那一位，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。所以如果他在宝座上的话，那么你就看见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。那亚哈斯为什么不坚定，为什么不稳固呢？以西家为什么不坚固不稳定呢？因为他们不是以公平和公义来使国坚定稳固。所以慢慢你就知道为什么需要讲到基督的荣耀，为什么基督是所有问题的答案。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，许多时候我们把这句话当作口号，好像基督是所有一切问题的答案。那弟兄姊妹，当你读到以赛亚书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这个果然是真正完全的。好，所以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，很明显是告一段落，然后第八节呢就开始讲预言了。 而且第八节呢，你若仔细来读的话，你就知道说这个以赛亚书是有条不紊的，就把当时的背景就讲了。那一面讲背景，一面就预告他们的将来。所以呢，我想我们大概很快的，我们稍微读一下，那么有了概念，有了印象以后，然后我们才去对他的历史是不是应验了。那么等到对历史完了以后，你以为说你已经找到答案，你没有找到答案，你只是读历史而已，你只读预言而已。那历史的解释跟预言的解释在哪里呢？那么当然就跟以赛亚所看见启示是有关系的。那么这一段预言呢，刚好是夹在第九章第八节跟第十章三十四节之间，明白吗？那么很明显这一段插进去的，因为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，你讲到基督的荣耀，你不能讲到第九章就完了，没有，然后呢从第十一章又开始讲，明白吗？一直讲到十二章，一直讲到千禧年就完了。所以这个才算是，如果要讲基督的荣耀的话，那么应该是从道生肉身一直到千禧年，那个时候我们的主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他的国一直要到永远。到了那个时候，看呐，神是我的拯救，我要依靠他，并不惧怕，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诗歌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。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。那弟兄姊妹，到那一天，可以说神的救恩果然是完成。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，神的救恩当然跟基督荣耀发生关系。他为什么道成肉身？为什么从死里复活？为什么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？最后他救恩有一个结局的，那个最后的结局就是叫我们能够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，不只得着救恩，也得着救恩的快乐，也得着救恩所带给我们一切的祝福。所以讲救恩是一回事，但是要把整个救恩讲得完全很清楚的，是从第七章一直讲到十二章的，然后第十三章当然又是另外一个段落。那么但这个段落并不是偶然的，我们这有它道理的，是可以说一步一步接下去的。可是很明显的，就是第九章第八节之后一直到第十章三十三节，你看见很明显有一段话插进去的。那么这句话很简单，就是说告诉我们说，那个时候这个以赛亚他所面对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。换句话说，当他对于亚哈斯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那么亚哈斯所面对的世界是个什么样的世界？然后从父亲讲起，一直讲到儿子，从亚哈斯讲起，一直讲到西西家。那么对于父亲这一段和历史是重叠的，但是讲到西西家这一段就是预言，在那个时候是预言，明白吗？所以等到后来西西家写三十六章到三十九章已经变成历史了。不过在这以前，你看见当以赛亚为主说话的时候，很明显事情没有发生，他已经把这一段的历史，把这段预言已经告诉我们。所以我想很清楚的，在读前面三十九章，我们先要来看他的预言，然后看他的历史，然后回过头再来看见以赛亚所得的启示。我想这样我们对于前面三十九章就有比较深的印象。好，现在我们很快来看一下这个预言。第八节，主使预言入雅各家，落于以色列家，这众百姓就是以法莲和撒玛利亚的居民都要知道。稀不稀奇？前面一从第一章开始明明讲到犹大跟耶路撒冷，所以很明显这个重点是放在南国的两个支派。但是讲到历史的时候，讲到神的百姓的时候，就是在神的感觉里面他们从来没有分过家，在神的感觉里面都是同样一个子民。所以神怎样对待北国，神也怎样对待南国。所以讲到面对整个亚述的威胁， 是从哪里开始讲？从北国开始讲起，从以色列全家开始讲起。现在的苦难不是南国的苦难，是雅各家的苦难，是以色列。